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一位作家老师啊，强颂金老师，欢迎强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
你好，我是强颂金，能看到我吗？
能看到，能看到。
好，
太棒了。我呢是就是在今年的美国华人大会上面，就是有幸在书展上面见到了强颂金老师。那么当初强老师赠送了一本叫《稻香加州》这本书啊，非常非常精彩，所以就是这个题材也非常的独特，就是写那个华工啊、铁路啊，然后就是让那个读者能够回到那一段这个历史啊。那么能不能请强老师跟我们讲一下这本书就是出版以来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我们知道已经在多个平台，包括亚马逊啊，还有那个Barnes都能够购买到，然后您就是出版以来进展怎么样？
这本书出版以来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吧，讲他们觉得这本书给他们对华工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我记得我们那天在那个我们的这个书展，
美国华人大会，
我这本书呢，他们说买的是最好的，我带去的书全部买完了，第一天就买完，第一天买了只剩下几本了，第二天到上午买完以后，下午有人再问我就没有了，所以说他们为什么这本书会这么一下子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觉呢？因为这本书他讲了华工造铁路，造了铁路以后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对美国又带来一个什么新的贡献。很多人因为对这部分贡献啊，因为以后美国历史对我们华工做出的这部分贡献基本上没有披露过，很多华人也不知道的，只知道哦，他们可能是反了，或者是回国了，或者是到我们旧金山了，或者是到其他地方做苦工了，实际上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贡献，这个贡献可以媲美我们华工造美国的大铁路，这就是他们把我们北加州的很多的芦苇荡、很多的湿地改造成鱼米之乡，改造种上了我们的稻米，所以这本书叫《稻香加州》。那这本书我现在
是
我现在只剩下这一本，还有好几个人在给我预定的，所以说我说没办法，我现在这手上没有了，你们真的再去买了，也好像不贵嘛，25块钱。那么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本书把我们华人的华工的贡献，对美国社会的贡献又推进了一步。这是我这本书的也有人说它填补了我们华工在美国历史上应该被写而没有被写的这一段空白。好，我就这一段我就想讲这一些，实际上后面还有很多话要讲，我知道您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的，我们还一下子把它讲完了。
是对，然后就是华工就是修铁路，这个确实是很多人都是很关注的，然后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啊，做纪录片呀，然后就是也做了很多研究。然后您对这个华工种稻米这段历史这个就是做了怎样的研究？
好，我呢实际上对华工种稻米的最初理解呢，是我不觉得，因为我在美国，因为我过去啊到了美国以后，我曾经在美国游山玩水， 去过很多地方，尤其是我们美国的加州，我生活在加州嘛，我在加州生活了三十几年了，所以说在加州的什么地方去，到农村地方去，我经常问他们，这个你们的农村的最早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他们最早的老祖宗是谁嘛？我就说，他们就告诉我是印第安人。后来我就了解到，印第安人在那时候，他们呢还是处于一种用铁器、用石头、用最原始的方法在开垦农业。据我了解，在大铁路1869年大铁路造好以后，美国的西东部到西部的大众运货运60%是粮食。从这一点上，我就发现哦，那时候我们加州还是缺粮州啊。那么我就进一步的去探讨这个历史。我曾经到斯坦福的那个华人博物馆，曾经到我们那个加州铁路公司那里有一个博物馆，到我们的那个爱荷华那些地方，我都去看了，我就知道了，这里面一定有诀窍在里边。因为当时华工到造好铁路以后，他们回来的路上，我又发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给我感触很深的故事。他们回来了，但是在回来的这段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困难使我慢慢的深入进去，了解为什么我们加州的农业到现在，我们加州农业，你要知道，我们加州农业是美国农业美国农业如果按照总产值的话，我们加州农业是10%的贡献。那么所以说，我就觉得哦，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缺粮州怎么会变成一个余粮州的。那么从这一点出发，慢慢的使我的故事、使我的写作慢慢的深入下去了。
很有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从一零比较，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很多人就是祖上三辈就是可能就到就死到农民了，所以对这个稻米啊、对粮食啊、一粒米啊，就是都有一些天然的一些感情。所以就是您从这个一粒米或者说稻米这个出发还是很有意思。然后您在这个书，因为我手头也有这本书啊，就是写的也很精彩，就是就是从这个米这个角度啊，就是那您就是就是怎么会就是把这个就是您这个书的副标题是华工铁路和一粒米的美国史诗，那么就是您怎么会把这个米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然后这个稻米在作品当中是不是有更深层的那个文化还有精神的象征？
对，这个米呢，实际上这个米就是我们华工，这个米的比喻就是华工，稻香加州，这稻就是米香加州，就是我们的华工怎么样的在美国的农业当中发挥作用的，实际上它是我们加州农业的奠基者。所以说我刚才讲的这句话的点上就是奠基者，但是这个奠基者是没有被承认的。所以说我刚才讲了嘛，我到美国我们加州的那些农村地区去问他们，没有说华工是我们的奠基者，华工创造了加州农业，没有过，很少，只有我们自己的。那我去参观了有一个农场，那个厂主他说是倒不是我们中国人，他是西班牙人，他是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人，他就告诉我，不是你们华工带我们把这里把这水库造成水坝造成水患治了， 把中国的稻米、中国的农垦技术带到美国来，带到我们加州这块地方来，我们加州这块地方还是芦苇稻，还是湿地，我们粮食是种不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华工的，我就把华工就比喻成这米。那么我就从最早我们加州的米是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也探索了这段历史。加州原来不产米的，美国也不产米，美国不是产米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加州的稻米已经是飘香整个加州，甚至美国各地方都能买到加州的米。这最早的米就是从我们那时候的那一段历史，华工进入以后，他们实际上我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华工去美国来造铁路，最早都是农民嘛，大部分是农，有一些是城市平民，但大部分是农民。那么他们大部分从我们武夷地区来的，广东武夷地区包括台山啊，那些地方，那些地方都是水患经常泛滥的地方，他们都需要治水然后种田的。那么正好他们造了铁路以后到了北加州，由于某种原因，我等一会会讲这个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留在这个北加州而没有到旧金山去。当时华工最后一笔，这是事实，这段历史是事实，而且这个事实贯穿着这本《稻香加州》的始终的。这段事实就告诉我们，华工没有顺利的到达旧金山，反而留在了北加州，在北加州治理的那一大片荒田，那时候那里有23个芦苇荡，有成万亩的湿地都是荒的。那时候我们加州北加州，我跟北加州的历史书上说，他们说我们那里当时没有农业的。什么叫农业？农业就种粮食，那他们不种粮食的，大片湿地都是荒的荒，有些草地是种羊牛的，不种地的，没有地的。所以说我们加州，我们的华工到了北加州，就施展了他们最早的农耕的这技术来治理北加州，使北加州成为了一个粮仓。
这段历史就是很独特。然后我们知道美国就是1880几年开始有那个排华法案，然后就是然后这一代不管是开始做华工，后来还是做种稻米的华人，应该是都是受到排华法案的影响，他命运也会受到改变。然后您在这个书里面有没有写到就是这段这个历史？因为像您现在见到的一些比如说农场主啊，他们的先人已经不是华人了，就是如果华人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应该如果没有排华法案的话，可能很多农场都应该是华人的。
对，如果没有排华法，我们如果当然历史不产会没有如果。
对。
但如果我可以肯定就告诉你，我们华工的产值能力很强，的生产能力也很强。
是啊，是。
你不要说现在我们黑人是美国第一大民族，如果没有排华法案，说不定华人就是美国的第一大少数民族了。因为华工的生产能力特别强，居住能力特别强，劳动能力特别强。他们我们华工这个勤奋、努力、刻苦、聪明，都是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真的，我是这样，因为我通过这几年不断的了解，使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老祖先的确是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很好的道路。使得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华人在美国，你说有没有排华？是有排华，但是没有像那时候这么严重了。我可以告诉你，我在移民局工作过，我在美国移民局工作16年，我在16年的政府部门工作里面，我周围全部是白人， 我必须跟他们用我们这么白人的思维、白人的语言来进行我的工作，但是我不觉得我受到歧视，我没觉得我受到歧视，我照样好好工作，照样能得到奖励，照样能到警戒，照样能够在我是提前退休的，我因为我有自己个人的原因，我退休照样给我一个很高的荣誉，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能够在美国能够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离不开当初华人对我们所做出的那些铺开的道路，我们走在这个道路上，我们真的是现在是很幸福的。所以说我把这种感情放在我这个稻香加州里边，是里边的字字片言都表露着我对华工的这种崇拜、这种尊敬、这种自豪感。
所以当初就是华人坑荒，对这个华人在美国的贡献不比现在就是在湾区这些就是华人科技精英做的贡献小是吧？可能
对，那你要在相对而言，
比美
相对而言，对，相对而言，当时华工你要说当时没有科技，没有电，那时候还没有电的，电话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华工凭着自己的双手来，凭着最简单、最基本的劳动工具来开拓美国西部最艰难的一段铁路，南内华达山上的那段铁路。那么以后我们华工在加州开辟了这么许多农田，也都是用最原始、最基本的劳动工具来开垦的。而当时整个美国呢，也不是很先进的。美国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比现在要差得很远，因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还是英国、法国那些欧洲国家。那所以说，我说现代我们华工，我们华人高科技在美国是对美国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比起我们稻香加州，比起我们华工在历史上对美国做出的贡献，很难做一个比较吧。
是可以媲美，可以媲美，
也可以，这个真的可以说媲美。
对，好，我们那个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
好的
强松金老师来讲
好的
故事。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拍摄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远在加州的知名作家强颂金老师。那强颂金老师呢，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他的新书，叫《稻香加州》。那这也是一本长篇小说啊，那是以那个华工就是修了铁路之后，可以说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甚至可能要150年以前啊，那个修了铁路之后的华工在加州坑荒然后种稻这个奋斗的一个历程啊。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本小说的一些主要的人物，然后有什么样的情节，然后他们最后当然也有点剧透，就是他们最终的命运是一个喜剧还是悲剧还是什么样的，然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剧情相当于。
啊，这个稻香加州，它是美国的造铁路的第二本书。我的前面一本书叫《稻丁传奇》，
所以
这本书叫《稻丁传奇》，它是《稻丁传奇》的续篇。续篇什么叫续篇呢？就是说这里面的人物情节都是延续下来的
哦，
所以说这里面的这部片《稻香加州》里面的主要人物就是《稻丁传奇》里面主要人物的再继续写下去。
对，
那么这一套书呢，我的计划是写四本书，下面一本就写到我们的华工造了铁路，种了田，但是对美国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反而被美国排挤，对吧？被许多华人白人至上主义者排挤，于是他们又怎么进行反抗？第三本书是叫《铁血华埠》，这是明年要出版的。那么《铁血华埠》写好以后，第四本书是《金山智子》，这都是在我在这个写作项目之内，而且都在这草稿在打出来了。就这四本书将是整个名字叫华工传。那么我在讲稻香加州的内容。稻香加州它是从铁路造了以后，当时我们华工有12000个华工。但是这12000华工不是一下子全部把它 fire 掉的，因为铁路造到后面慢慢造快造完了嘛，这12000华工呢就慢慢的被解雇了。就是他们是分期分批的离开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当时造铁路的有两大公司，一个叫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另外一个叫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造的是东段铁路，我们西段铁路是我们中央太平洋公司。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90%的铁路工人是我们华工，12000个，90%。那么这一批分批散了以后，最后一批是公司想保留他们的，但是你最后剩下1000人了。这1000人想保留他们，但是公司觉得这1000人保留下来要给他们饭吃，要给他们工资，要给他们住宿， 好像这个负担太大了，那么又就把他们精英之中的精英解雇掉了。那么这个精英之中的精英的这个人呢，带头的人叫傅坤。傅坤在《道丁传奇》里边，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主要人物，他是大工头。
嗯，
所以说他后来最后被发掉以后呢，他就领着这1000个华工呢，就到了我们加州的 Sacramento 中央太平洋铁路的西部终端，当时是 Sacramento。 到了 Sacramento 以后，他们的计划是从 Sacramento 到旧金山，这段路大概是有100个 mile。 那么这100个 mile 如果乘船不要一天时间，这需要大概12个小时。那么当时还没有直接的铁路从 Sacramento 到旧金山，于是他们就找当时地方上有一段铁路是可以做到一半的，那么做一半铁路再坐船回去大概也只要半天时间。但是问题就发生了，这1000个华工如果到旧金山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当时旧金山因为当时整个美国尤其是我们加州正在闹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工人要加工资，物价飞涨。这时候呢，有一个粮食加工厂叫劳伦斯粮食加工厂，劳伦斯加粮油加工厂。这个粮油加工厂呢，这是真实的历史啊，这真实故事，我去采访的是真实故事，这里面就是一个提出来了，粮油加工厂600个华人进行600个工人都是白人工人进行了罢工，要求厂主给他们加工资从2块钱涨到2.5块一天。
嗯，
那么当时呢，在我们加州平均工资它只有1块钱一天，他们已经2块了，他们还要加到2.5块。所以说那个老板叫金斯顿，金斯顿说我已经是快要倒闭了，这个厂已经经营不下去了，你们还这样罢工。他就很失望，他就把这些罢工工人全部赶出去，说我这工厂不要办了，你们这样降到2块5毛钱一天，那我工厂就没有办法再拿到利润了，甚至要破产了。于是他又不同意罢工工人的提出了要求。那么工厂还是要办的，为什么这是粮油工厂要办呢？因为粮油工厂它这个进来的这个小麦也好，油菜籽也好，它主要当时主要是两种产物，小麦把它磨成粉，油菜籽拿来磨做成油。那么这些东西呢堆在仓库里边，你不能说我今天要开工了我去拿一批来，不是这样的。他们今天要开工了，可能是上半年就要把这些原材料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的。如果工厂停工了，那么这些油菜籽这一些小麦就要没变了，就没变了以后那就生产就更加大了。所以说他迫切需要有华工有工人来代替这600个罢工工人。那么这时候他听说了我们1000个华工快要从Sacramento 到旧金山了，这不是一个很长的路，100个 mile 吗？他心里想想这一天时间就可以到了吗？那么当时我们在旧金山，在我们当时我们不称旧金山，叫三藩市，旧金山这个城市叫三藩市。那三藩市的有一个大公司，大百货公司，就是我这个里面讲的燕飞是后来成了这个大百货公司的老板。那么他们这个大百货公司呢，他也做劳工中介的，当时12000个华工都是靠这家公司转交到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来的。于是那一个金斯顿就是粮食加油厂的加工厂的老板就找到了我们这个百货店的老板做华工中介的老板，要求他把这1000个华工当中的600个人给他， 因为他知道这个这批华工是精英当中的精英。那么那些那个老板心里想想，你这个大是大工厂嘛，一个工厂能够找600个人，
嗯，
它是一个大工厂，它是不是一个小工厂？他从我的华工能够介绍到这样的大工厂去做工，那个对华工来讲是好好事啊，他答应了。那么我们话再讲回来，这一些罢工的工人也听说了，这1000个人要到我们旧金山来，要到我们三藩市来。于是呢，当时有一个非常反华的一个组织，叫劳工骑士团，这都是历史上都有名字，这样名字的叫劳工骑士团。那么这个劳工骑士团的头子呢，叫杰米，和洛根。这两个人听说华工要到我们旧金山来，要代替这600个人，他听到这个消息了，于是呢，他们就组织了一批人北上，因为我们华工是南下，他们是北上，希望能够阻止这一些华工南下，不要让他们到旧金山来抢我们罢工工人的饭碗。那么当时这个美国呢，这个白人还是白人统治的嘛，
嗯，
那么这些白人呢，听说了这些事情以后，也觉得不能够让这些华工到旧金山去，
嗯，
于是呢，他们通过了一些关系，通过了加州州议员，当时是参议员发出一个通知，要求沿途的码头也好，铁路也好，不能够让这些华人上船上火车，也就是说不能够让他们到三藩市来，
嗯，
这样的话，这个那个工厂金斯顿的粮油加工厂，他现在一定要生产，他就不得不叫屈服于罢工。那么华工最后不能够上船啦，也不能够上火车啦，他们只能够步行。步行，对不起，那时候没有公路的，甚至连一条土路都没有，只有马道就是骑马的。那么骑马经过路和我们人走的路呢，这是又是一不一样的，人走已经很困难了，骑马走的路呢就更加困难。所以说，而且沿途呢，他们又受到了一些白人的沿途追打。那时候呢，三藩市派下来的200个骑士团把我们华工阻挡在一个叫核桃林的地方，核桃林镇现在还是有的，
嗯，
它旁边就是洛居镇，
嗯，
这都是历史上的名城，名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些村庄，不大，但是它历史上是有地位的。那么到了核桃林镇，那么核桃林镇的什么情况呢？核桃林镇因为周围都是水，它靠近了这个三角湖地方，它这个镇呢，10年之前是当时一个北加州最大的一个镇，但是因为水患的严重，水患不年每年的侵蚀，把他的5000多个人最后赶剩下只剩下100多个人了。州政府说，你们下次如果不把这个水患治疗，你这个镇就拆掉了，就不需要有这个镇了，你们就剩下一百个人，你们自己怎么走就怎么走好了。那么镇长叫亨特。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
啊。好，我可能讲太长了时间。
没关系啊，谢谢。
好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请到了知名作家，也是《稻香加州》一书的作者强颂金老师。那我们请强老师继续介绍这一段，就是其实跟历史上著名的那个排华法案有点相关的一部那个小说啊，那个《稻香加州》。那么就是您的这个故事也是蛮扣人心弦的，就是说这个跟历史上这个排华法案，就是他们这个美国社会他这个心理可能怎么会排华，然后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华人就是便宜的再苦再累，然后这个工资再低活也能干，然后呢就是这样子的话好像对其他要通过罢工就是要涨工资这些人来说可能会是威胁，是吧？就是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对
对，这是一个方面因素。
嗯，
那么第二个方面因素呢，我是因为你要去了解历史，你要把历史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
嗯，
您这讲的是这样是对的，是大家都这么说。
嗯，
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现实，但对当时来说非常现实的历史，那就是我们华工赚的钱是不是
对
去用的，不用的
不用就省
了，存起来以后
还寄回家，
寄回到自己国内去了，
对对对对，
去到碉楼啊，去做其他事情了。
嗯嗯，
那么你的钱拿出去了，你这里生产的东西没有人去购买的嘛？但这里的产，所以说经济危机是因为很多东西生产出来没有办法去买了，产生经济危机。所以说那时候的白人就是说，我这个经济危机是我们华工引起来的，这是一个原因之一，是他们说的。
是。
他们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原因，我在心里想这是原因之一，你不能说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不是这个。主要原因是他们妒忌我们华工的勤奋努力和聪明。
是的是的。
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因为我们华工工资低嘛，我刚才讲的一个是2.25元，我们华工是拿1块钱，如果能用1块钱来和2.25元进行比较的话，工厂主一定是会用1.15元的嘛，1块1块钱。
对对 对, 对, 对。
他怎么会用你？就是第二个，你就是华工会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准。这就是我了解历史以后体会到他们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现在你不能没有这样讲法，但是实际上当时是这样讲的。所以说这个排华法案它是有它的经济基础的，它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是有一部分华人把一些小的原因扩大了，
对，
才使得美国政界，这是美国政界做出的事情。
嗯，
所以说他们认为，而且呢，这一个为什么美国这政界还会做出这样的排华法案呢？因为我们华工政治上面没有权利。我当初了解一下，我当时我去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法这个案件，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历史书籍，当然不是汉中文的，因为中文翻译这是从美国的现代的历史翻译出来的。是已经篡改过的历史拿出来的翻译。
嗯，
实际上我可以告诉你，当时在我们美国有大概8万多华工， 你知道有多少有选举权的吗？
可能没几个，不一定有。
没超过200个。
是吧？
你说一说，200个人，你在美国政坛上发挥不了任何作用，人家不会听你什么话，人家也不会，这同情你，给你任何政策上的便利。而那些我刚才讲的600个，那600个食品加工厂的工人，他们是有选举权的，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票的。那么这些政界上的人当然是听他们的话了。所以说，我就跟我的朋友们说，凡是有任何选举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去选举。你不管是民主党好，共和党好，你不管是去选川普也好，选那拜登也好，无论谁，你要去选举，你要发出声音来，这就是我们的权利。你不管你是去，你我不管你的政治倾向是多少，政治是什么，但是你一定要去选举。这代表我们华工，我代表我们华人是参与了这美国政治，使得美国的这些人能听到我们华人在讲话，他们然后在这政治上有很多东西就会偏向于我们华工。我在讲我们加州，为什么我们加州华人不会觉得非常的严重的受到损害，就是因为我们加州的华人有很大一批已经参加到政府里面去了，作为了民意代表，作为政副州长啊，现在你到了11月份，你可以看到我们华
有可能成为副州长，还有国会议员的，
还有国会议员。所以说我们因为我们华工就有讲话的权利了嘛，我们有选举权利，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来了。好，我这就再把这个故事告一段落讲一下。故事讲到我们他们这些白人去阻止我们华工回来，然后我们到了三藩市，然后三藩市他们在核桃林那个地方受阻，不能够下去。那时候那一天晚上，那个烙根，就是骑士团的烙根呢，他把一条坝破坏掉，企图来淹死这1000多个华工。发生这样的事，都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的。后来我们的那一个我讲到一个镇长 Hunter 跳到那个河里面去，你就不是跳到，就是不幸落水，我们华工去把他救出来，又花了5个小时时间把这一段堤再修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生活了2天时间，他们发现如果不把这一条河治理好，这个镇被撤掉了。于是他们就留下来，开始了开垦，开始了种田，开始了兴修水利，开始了把我们北加州建成了粮仓。这是真实的故事。这就是起点，粮加州农业的起点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然后您这本书就是当然你还有这个系列的这个华工的这个书，一共有4本，就是对于现实的这个指导意义，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但你刚才一说要去选举，对吧？就是
对，
其他还有没有就是指导意义跟我们讲？
现在的指导意义就是说，我们的华人是有着光荣传统的，我们的祖先已经是美国的一部分，他们是美国的农业，尤其是在加州，是美国加州的缔造者，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同时我们也要为我们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这是民族自尊心的一个提高的一个源泉。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的理，非常现实的意义。就是说你看这本书，你会觉得哦，我们华工真伟大，我们这有这么好的老祖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我在美国生活的不好，我还在没有什么理由说我还有放弃我的很多权利，我还灰心丧气，我不努力真对不起他们。
是是是是。 其实这本书非常精彩，我们光讲这本书时间都快差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就是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个强老师。那强老师能我刚刚听您讲你当过移民官，然后除此之外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就是就是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经历，是是一开始在美国留学是吧，然后
对我自费，对
然后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呢实际上很小的时候怎么说呢，我家里实际上是佛丹人，就佛丹大学人。我家里面大概有五个人是佛丹大学，和佛丹大学有着深深的关系的。
很好。
那我的叔叔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曾经是佛丹大学的副校长。我的爸爸是佛丹大学1937年的毕业生。
哇，不得了。
我的姐夫是佛丹大学中文系的一级教授，是拿到公务津贴的，现在还是。我的一个侄子是佛丹大学经济系什么经济贸易国际贸易系毕业的，现在还在上海做他的那个一头。而我1987年到美国来是佛丹大学的校长谢希德推荐我，亲自写了一封推荐信给领事馆，让我到美国来的。所以说我家里面最早是有一个很有深远的文学源泉的。所谓文学源泉，就是我家里面对于自己的子孙在文学方面，因为文学是代表着一个家的一个传统，代表我们家里传统。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在礼拜天要我每一个人写一篇周记。我有弟弟，我和弟弟周记，他看了以后非常认真，老先生非常认真看了以后，好的话就给我们5分钱到弄堂口去买一块饼来吃吃。所以说这文学梦呢是我的最早的一个梦。那么后来到了美国，我是1987年到美国的。到了美国以后，我读了书，毕业了，拿了硕士学位。那么我就想了，你在美国不要去读博士吧，你读博士，我到美国来时间已经年龄蛮大了，已经30几岁了。所以说不要去读博士了，那我就说好了，就开始到公司里面去干活啊，然后又赚了点，就自己办了一家公司，又赚了点钱。后来我觉得赚钱没有多大意思的，因为我觉得深深的觉得我们华人要穿正，那么穿正我要去选举，我就觉得我自己的英语也没有他们本地人讲的这么流利，然后呢我的群众基础有没有他们本地人这么广泛，于是呢我就想到我可以穿正，我通过穿正来表达我们华工，加入我们华工服务。
不好意思，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到了，然后
对，所以说我就穿正当了移民官。
我们今天
在移民官的岗位上，我为我们华人做了很多很多事情。所以说现在有就走在旧金山马路上，很多人认识我，这是我们的移民官，他提示我到美国来的。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我很自豪，为我们华人做的事。
很了不起。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强颂金老师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那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关注强颂金老师的系列的那个小说啊，那个除了《稻香加州》，就是前面还有就是系列的
《华埠》《金山智子》，一共四本书。
庭雪华埠，前面是道丁传奇，对吧？道丁，
第一本是道丁传奇，
然后稻香加州，庭雪华埠，
稻香加州，第三本还没出书，所以说拿不出书来，明年出书，你们是草稿已经打了一半了，
谢谢，我们期待您的新书那个都能够顺利
出书
啊。好，那感谢强老师参加我们节目，然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嗯，好，谢谢啊，谢谢，
谢谢
大家这么晚了还听我的这个讲话，这些这
张张
无招的，就是讲了我一些感谢，这些心得，谢谢大家，谢谢。
啊，谢谢，谢谢强老师，拜拜。
再见，拜拜。